第67页，第814节。当鲁伯几天前在写他某一本书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公益宣告，官方告诉所有的听众，流行性感冒的季节已经正式开始，而严重的警告那些老年人及那些有某种疾病的人立刻预约去打感冒预防针。那个官方人士附带提到，的确没有直接的证据把过去的流行性感冒预防注射与有些接种过的人碰巧碰上的一种颇怪异的病连在一起。整体来说，那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宣告，其含义跨越了生物学、宗教与经济学。流行性感冒季节以某种方式而言，是被心理学士制造出来的模式的一个例子。那有时候能带来一场人工制造出来的流行病。在这种宣告的背后，有医学界的权威，也还有你们传播系统本身的权威。你无法质疑透过收音机而来的声音，因为它是不具形体的，而且一定对。再一次的，老年人又被点名了。很显然的，他们好像比较容易患病。那种疫病倾向是一种医学上的人生事实，可是它却是一个在人类生理实相中没有基本基础的事实。它是一个经过暗示而带来的事实。然后医生们见到身体上相当明确的结果，而后那些结果再被拿来当作证据。甚至今天在世界上有些孤立的地区，老年人并非疾病缠身的，他们的生命迹象也没有减弱，他们一直到死的时候都保持相当的健康。因此你必须承认他们的信念系统是相当实际的，他们也没有被医学人士所围绕。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会回到这个主题。可是在此地，你们有几乎可以说等于是一种促进疾病的社会计划，流行性感冒季，一种集体冥想，在其幕后有一个经济的结构，涉及了科学与医学的基金会。可是还不止此，还有从最大的药商到最小的药房，从超市到街角的小杂货店的经济上的考虑，涉及了所有这些因素。假定能对抗伤风以及流行性感冒的药片、药水与针剂都被很明显的陈列着，用来提醒也许错过了对那个将要到来的难关之宣告的人。电视广告带来一阵新的枪林弹雨，因此你可以从甘草热季节过到流行性感冒季节，而不至少了任何个人的药品。在六月的一声咳嗽也许被付之一笑而很快的忘怀，可是在流行感冒季节的一声咳嗽就可疑的多了。而在这种情形下，特别是在一个不顺的兴起当中，一个人也许会想，本来嘛，明天又有谁想出门呢？你真的期待会病倒，它可以作为不去面对许多问题的借口。有许多人几乎有意识地觉察他们在做什么，所有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对社会如此张扬地提出的暗示付出注意而已。体温真的上升了，关切使得喉咙变干，到现在为止还没造成任何伤害的潜伏的病毒真的被激活了。外衣、手套与皮靴的制造商也在大力推销他们的商品，然而在那些行业里，至少他们的观念还比较健康，因为他们的广告常常强调有益身心的活动，而描写快乐的滑雪者及在冬季的树林里徒步旅行的人。不过 有时候他们会暗示他们的产品会保护你免于伤风和感冒，而且对抗你本质上的虚弱。整体而言，接种本身没什么好处，而它可能还有潜伏性的危险，尤其当它们被用来预防一个事实上还没有发生的流行病时。它们也许有某种特定的效果，但整体而言它们是不利的，扰乱了身体的机能，而引发了那些也许有一阵子都不会显现的其他生理上的反应。自然那个流行性感冒季又碰上了圣诞季节，当基督徒被告以应该要快乐，并且祝贺他们的同胞快乐地回到童年自然的美妙，他们也被告以要向上帝致敬，可是基督教精神已经沦为一个纠缠不清的可怜故事，它的一致性已大半消失了。这样一种宗教变得孤立于日常生活之外，许多人无法统合他们的信念及感受的种种不同区域，而在圣诞节他们部分的认知到存在于他们的科学信念与宗教信念之间的鸿沟，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应付这样一个精神上与心灵上的难局，结果常常导致一种心灵上的沮丧。这种沮丧更被圣诞音乐和商业性的展示及那个说人类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宗教性提醒，以及那个说如此被赐予的身体似乎无能照顾他自己而是疾病与灾难的天然猎物的另一个提醒所加深。因此圣诞季在你们社会里期待着一个人的希望，而流行性感冒季则反映出他的恐惧，并且显出两者之间的鸿沟。医生也是一个个人，因此我只是针对他的职业而言，因为他通常是在他与他的同胞共享的信念系统里尽他所能的做好。那些信念并非单独存在，却当然是与宗教和科学的信念缠在一起，虽然他们看起来可能毫不相干。基督教义传统的视疾病为上帝的惩罚，或者是上帝所给的一个试炼，应该被冷静地忍受，而又把人看作是一个有罪的生物，被原罪所玷污且被迫以血汗工作。科学曾把人视为一个不在乎你的宇宙之一个意外产品，真的是没有一个有意义的中心的生物，在他身上意识只是恰巧变得存在的一个肉体机制运作的结果，而在肉体结构之外意识是没有真实性的，至少科学在那方面是前后一致的。可是基督教教义正式的要求悲伤之子要喜悦，而罪人们要找到一种儿童式的纯洁，而叫他们去爱一个有一天将毁灭世界，以及如果他们不崇敬他就会罚他们入地狱的上帝。许多人被夹在这种矛盾信念之间，特别会在圣诞季节沦为疾病的受害者。在任何一个城里，教堂与医院常常是最大的建筑物，而也是唯一不必借助都市法规而在星期日开放的建筑物。你无法将你私人的价值系统和你的健康分开，而医院常常由宗教所灌输给其子民的罪恶感得利。我现在说的是那些与社交生活和社区活动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所有基本宗教的健全感都已消失殆尽的宗教。可是人的天性就是具有宗教情操的，人类最强的属性之一就是宗教情怀，它是心理上最常被忽视的部分。你有一种生而具有的自然的宗教知识，鲁伯的那本 一个美国哲学家的死后日志，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把那个感受解释得非常好。那是一种被转译成文字的生物性的灵性。他说，生命是一个礼物，而非一个诅咒。我是在自然世界里的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生物，自然界随时随地地包围着我，给我滋养，而提醒我自己以及世界所来自的那个更大的源头。我的身体愉快地适合它的环境，而再次的，也是由那未知的源头而来。那个源头透过物质世界的所有事件显示它自己。那种感觉给了身体乐观、喜悦及源源不绝的精力去生长，它鼓励好奇心与创造力，而把个人同时置于一个心灵世界与一个自然世界里。组织性的宗教总是在试图去以文化的用语重新定义那一类的感受，但他们却很少成功，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观念里变得太狭隘、太教条化，而那个文化结构终于压过了在其内部更细致的成分。一种宗教越有容忍性的话，它就越近于表达那些内在的真理。不过，个人拥有一个私人的生物上的与心灵上的健全性，那是人的传承的一部分，而的确也是任何生物的权利。人无法不信任他自己的天性，而在同时却信任上帝的本质，因为上帝是他对他存在来源所用的字眼。而如果他的存在是被污染的，那么他的上帝也必然如此。你的私人信念与其他人的信念混在一起，而形成你们文化的实相。因此，医学界或科学家或其他任何团体的扭曲概念并没被强加在你身上，反之，他们是你们的群体信念之结果。孤立存在于各门不同的学问当中。举例而言，医生常常是极端的不健康，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担负着那些特定的健康信念，以致使他们的注意力比没有牵涉进去的人更集中在那个范围。预防的概念永远是建立在恐惧上，因为你不会想要预防愉悦的事。因此，预防性医学常常引起那些他希望避免的疾病。预防的概念不只是继续助长了整个的恐惧系统，而且为了预防一个尚未患病的身体患病而去采取一些特定的步骤，却常会引起一些反应，而带来如果事实上已得了病所会发生的副作用。当然，一种特定的疾病也会影响身体的其他部分，那些影响尚未被研究过，甚至尚未为人所知。因此，这种接种无法将那些影响纳入考虑。也有一些情形是在接种之后发生了变异，因此有一阵子人们真的变成了疾病的带源者，而能传染其他人。还有一些人，不论他们有没有接种，都极少生病，而他们对健康方面的事并不敏感。因此，我并不在暗示所有的人都会对接种有负面的反应。不过，以最基本的说法，接种也并无任何好处。虽然我十分明白医学史会好像与我抵触。在某些时代，尤其是当近代医药科学诞生的时候，对接种的信念的确拥有新的暗示及希望的伟大力量，但我恐怕科学的医学曾经引起与他曾治愈的同样多的心病。当他救了命的时候， 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医生本身直觉的治愈性了解，或因为病人是如此的被他所做的伟大努力所深深打动，因而也间接的信服了他自己的价值。当然，医生也经常被许多不愿为他们自己的健康负责的人，以及恳求他们所不需要的手术的人所指挥。医生也被那些不想要痊愈的人造访，而用医生及他的医法作为再病下去的借口，说那个医生真没用，或那种药根本没效，因而为了一种他们无意改变的生活方式而去怪罪医生。医生也被夹在他的宗教信念与科学信念之间，有时候这些会彼此冲突，而有时候他们只会加深他的感觉。身体若不去管他的话，会得到任何可能的疾病。再说一次，你的价值系统以及你最切身的哲学判断，无法与你私人或群体经验的其他区域分开。在美国，你们的税收用在推动许多医学实验及预防医学上，因为你们不信任自己身体的良好意图。以同样的方式，你们政府的经费也用到国防上去预防战争。因为如果你不信任你自己身体对你的良好意图，你也很难信任你的同类那方面的任何良好意图。那么事实上，预防医学与不像话的预防性防御之花费是十分相似的。在每个例子里都有对灾祸的预期，在一个例子里是来自那熟悉的身体，它在任何时候都可被要命的病所攻击，而至少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防御能力的。而在另一个例子里则是来自外来的危险，被夸张的，永远具威胁性的，而且永远必须与之搏斗的。疾病必须被攻击、对抗、打击、消灭，在许多方面身体变得几乎像是一个陌生的战场。因为许多人对身体这么缺乏信心，以致它变得好像极易染病。人于是好像在与自然抗衡，有些人把自己想做是病人，就好比其他人也许把自己想做是学生一样。这种人就是那些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去对付任何时髦或当令疾病，而因此莫名其妙地受到医学不幸面冲击的人。